吃遍东西南北，见识古今典故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科学。不知不觉呀，咱们这个系列走到第三季了。在这一季，我想来聊一聊美食和古人的相遇，看看那些曾经远在天涯的食物是怎样走上今天餐桌的，更要看看我们古代那些勇敢的先行者是怎样走出舒适圈，走入旷野，去往异国他乡，甚至在灾难环境当中为后人寻得一味食材的。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流浪美食家。咱们第一期的主人公屈原，除了是浪漫主义爱国诗人，也称得上是一位贯穿古今的美食家。每年到了吃粽子纪念他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也在心里哀嚎一句，过完这端午啊，上半年的假期就真结束了。在屈原的传世名作《楚辞》里，描写了战国时期楚地的祭典和物产，让我们对当时的楚人吃什么有了初步的印象。咱们在第一、第二季里用他的招魂推演了一下楚国宫廷菜单，这次呢，就让我们来看看《楚辞》当中的另一首大招，同样是给祖先报一遍菜名，提醒他们该回家吃饭了。除了满满的一大锅不知道炖了什么动物的大肘子之外呀，硬菜还挺多的。咱们先来说说原文。五谷六韧舍孤两指，鼎闹盈望何至方止，内仓割壶为柴耕纸，纤细干鸡何处烙纸，海豚苦狗快居破纸，制瓜蒸服前唇沉纸，奸计揣却巨爽存纸。是不是听着特费劲，感觉几乎就没一个字儿能听得明白的？别说你们了，我读的时候啊，都得先把拼音给标上去，这里面有太多咱们现在根本就不常用的字儿了，所以这段报菜名啊，属实有点难度。我找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版本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这里的五谷粮食高高的堆起，桌上摆放着香滑软糯的菇米饭，鼎中煮熟的肉食摆满了案几，调和五味使其更加散发芳香。肥美的黄梨，香嫩的鸽子，新鲜的天鹅，用浓厚的柴狗肉羹来调和。魂魄归来吧，所有美食任君品尝。甘美的大龟，可口的肥鸡，调和了楚地的乳酪。小猪做成的肉酱搭配略带苦味的狗肉，再切点瓤核放在里面，无人腌制的蒿菜楼菜吃起来不浓不淡，味道正好。火烤乌鸦，清蒸野鸭，烫熟的鹌鹑摆在案头，煎炸鲫鱼，炖味山雀，爽口味美，齿颊留香。四重酿制的美酒喝起来不呛不涩，酒味清香，醉意宾饮。在大招的这一段里，屈原准备了十二三种硬菜，普通的有鸡、猪、狗、鲫鱼，野味呢有野鸭、鹌鹑、山雀、黑枕黄鹂，甚至还有几样对现代人来说很行的动物，比如鸽狐。历来啊有不同的解释方法，有人觉得呢这是两种鸟，鸽子和天鹅，但也有人认为鸽狐是指雄性的游隼。咱甭管它是游隼、天鹅，这可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。而接下来说的柴，那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极度濒危，最近几年在四川和甘肃等地才偶有发现，但是数量依然堪忧。至于纤细，里面的那个细就更厉害了，有人说呢它是大海龟， 也有人猜测这是全世界仅剩三只的斑鳖。如果咱们按照屈原的菜单去复原楚国宫廷美食，估计啊就得解锁狠行美食家的头衔了。楚国的大厨在调理这些肉食的时候，分别采用了煮、炖、烤、清蒸、干煎、制成肉酱等不同的做法。这一点呢，在一些出土文物当中也能够找到印证。比如说，在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当中出土的竹简里头，就揭示了楚人的多种烹饪方式，比如蒸猪、制猪、干煎鱼、干煎鸡，这就与《楚辞·大招》当中的描述十分吻合。其中还有不同的配菜和调味的方法，比如吃肉的时候要搭配上一些切碎了的瓤核来提味去腥，或者呢干脆吃一些产自于吴地的酸菜。他们连喝酒啊都很讲究，用吴国的甜酒调配楚国的清酒，还要根据周礼的建议把酒水冰镇一下再喝。天知道，在2000多年前，楚国人要想搞个天然冰窖得有多难。诗词的描写难免有些夸张，不过从屈原的官职三闾大夫来看，这是一个为楚国主持宗庙祭祀兼三大家族子弟教育设置的官职，所以关于祭祖的流程，屈原肯定是亲身经历过，就算没吃过也见过用过。楚国虽然远离中原文化，但楚国文化对于祭祀与鬼神的重视那是出名的，也难怪他们要搜罗这么多奇异的美食。从屈原的记录来看，当时楚人对于某些口味有着明显的偏好，比如讲究甜、酸、苦。这可能啊，跟今天西南地区喜爱辣椒一样，是适应气候的一种选择。再者就是，在鸡、猪、牛、羊等常见家畜之外，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，什么飞禽走兽，不管是乌鸦还是豺狼，都能上桌入口。这一点啊，真的就是非常奇怪了。乌鸦和豺狼这两种动物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当中啊，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形象，怎么会有人愿意去吃它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屈原的铁粉东汉的学者王毅是这么解释的。他说呢，楚国的厨师非常善于五味调和，他们考虑到天鹅、鸽子或者是黄鹂吃起来味道都比较清淡，因此啊，特意加入了柴肉，借助它的厚重，让这个汤羹的味道更加美妙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还是颇有道理的。反正我们家过去要是炖兔子肉的时候，往往都会搭配上鸡肉一起炖，因为兔子肉比较柴，又没有什么特殊的香气，搭配上一只肥美的土鸡，那样味道才会好吃。后世很少听说有人吃柴的，但是在几部医书里呢，却有相关的药用记录。《医林纂要》当中说，柴肉补虚劳，攻坚肌，长气力，消骨梗。但《食疗本草》里却说呢，吃柴肉啊，损人神情，消人之肉，使人瘦。照这个说法，楚国人吃柴肉难道是为了减肥吗？在屈原的笔下呀，楚人餐桌上多的是飞禽走兽、虎豹豺狼，毕竟畜牧业养殖业尚不发达，来自自然界的馈赠野味，既可解馋，又无饲养之辛劳，谁会拒绝呢？那时很多地区人烟稀少，自然环境状况保持良好，活蹦乱跳的野生动物数量奇多。开发北大荒时期的顺口溜，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汤锅里，放在战国年间呀，根本不叫事儿。据考古发现，楚墓当中的兽类、鸟类、鱼类等野生动物有几十种之多。马王堆汉墓虽说是西汉时期的墓葬，但墓主人所在的长沙国立国之时，距离楚国灭国不过就是几十年。 况且马王堆所在地曾经属于楚国的腹心地带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马王堆随葬的动物有很多，像什么黄牛、绵羊、狗、猪、马、兔子、梅花鹿，还有鸡、野鸡、野鸭、燕子、鹧鸪、鹌鹑、鹤、天鹅、斑鸠、鹬、鸳鸯、竹鸡、火斑鸠、枭、喜鹊、麻雀等。属于鱼类的有鲫鱼、鲤鱼、杆鱼、鲵鱼、银鲿、桂鱼等等，这些呀都是当地动物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反应。楚人在饮食当中有饭稻耕鱼的传统，除了适时野味之外，还巧于调和，喜好食用水果。考古发现同样能够提供佐证。比如从荆州的望山楚墓当中，人们就发现了板栗、杏子、樱桃、青梅、生姜的存在。马王堆汉墓当中更是出土了杨梅、梨、柿子、枣、橙子、枇杷、甜瓜、芋头、莲藕，还有酱、豆豉、糖蜜、醋等调味品。从考古证据当中啊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楚国贵族享用的众多肉食相当部分来自于渔猎活动。贵族在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就会组织大规模的捕猎行动，谓之田猎。按照战国策的记载，楚宣王曾游猎于云梦泽，参与的人数众多，结四千乘，旌旗蔽日，升腾的烈焰如同精泥映红了半边天，四野中不时传来犀牛的嘶吼与渗人的虎啸。楚宣王一箭射死了一只受惊狂怒的犀牛。屈原出生在楚宣王三十年，想必类似的春搜夏苗、秋显冬狩他也没少参加，毕竟田猎的快乐连老子都不得不承认，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。根据史书及考古证据显示，屈原姓米或者姓乃，属于是楚国王族的小宗旁支，他应该生长在楚国国都丹阳秭归。公元前304年，三十多岁的屈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流放，避地汉北。汉江以北大概是在现在的湖北与河南交界一带，而随着楚国与秦国间的争斗节节败退，始终不被楚王接纳的屈原也被一次次贬到更偏远的地区，鄂主、洞庭、郢都、陵阳，最终在62岁那一年，屈原投身于汨罗江中，结束了自己颠沛流离、郁郁不得志的后半生。现在每逢端午节，我们就会吃粽子、划龙舟、拴彩绳、挂艾草，以示对于屈原的纪念。但是在陕西武功地区啊，人家不吃粽子，吃屈原馍，也叫屈连馍，说是呢当年秦国百姓听说屈原自尽，大家再也不用跟楚国打仗，可以安心收麦子过生活了，于是就做了这道点心来庆祝。可见啊，很多时候敌人更容易承认一个人的价值。不过屈原可能自己也想不到，他的流放地还给后世打开了思路。房州或者叫房陵，从秦代一直到唐末，始终是达官贵人和王族的御用流放地。房州流放犯里最有名的就是被拉下皇位的唐中宗李显一家。李显的媳妇韦皇后在房州生下了女儿，甚至都找不到像样的襁褓，是唐中宗脱下衣服把闺女给包了起来，取了个小名叫果儿。从一国之君沦落到这种境地，可见房州环境之绝望。其实何止是房州，包括整个楚国在内，战国时啊，尚且都被认定是远离中原文化的地方。历史上楚国开国之君筚路蓝缕，夷其山林，于真真莽莽的荒野立国，后世子孙说过的那句 我满意也的字面意思可不是很多人理解的。我没文化，我是蛮夷，我有道理，胡搅蛮缠，而是客观上的一种描述，是包括楚国人在内自己都承认的事实。不管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，楚国确实就是当时几个大国里相对的非主流，而这其实也多多少少反映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上。楚国贵族肉食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便是鱼类。在楚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当中，鱼和龟鳖类的遗骨数量特别多，淡水鱼骨随处可见。古代楚人偏爱食鱼，文献当中有不少记录。东汉的《风俗通义》当中就说，吴楚之人嗜鱼盐，不重禽兽之肉。杜甫也说，楚人重鱼不重鸟。荆楚地区淡水鱼类的种类极为丰富，据文献记载，主要有鲫鱼、桂鱼、鲤鱼、鲈鱼、腹鱼、鲢鱼、鳟鱼、草鱼、鳝鱼、石鱼、鲇鱼、尾鱼、鳗鱼、扁鱼、黄鱼、房鱼、鲷鱼、鳙鱼、白鱼、青鱼等数十种。这里面的鲇鱼还有尾鱼值得咱们多说上几句。鲇，鱼字旁加上擅长的擅的右半边，尾，鱼字旁一个有没有的有，这两种鱼经常并列出现在古籍当中。诗经里就有尸骨会会沾尾发发，匪沾匪尾潜逃冤，有沾有尾这样的诗句。那沾和尾到底指的是什么鱼呢？近代的郭璞在《尔雅注》里面准确描述出了沾和尾的特点。沾，大鱼，似鲟而鼻短，口在颌下，体有楔形甲，无鳞，肉黄，大有二三丈，今江东呼为黄鱼。尾，即鲟也，似沾而长鼻，体无鳞甲。总结一下，这两种鱼个头很大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全身没有鳞片，嘴长在下巴底下。猜一猜可能是什么鱼？再给您点提示的信息，西晋文学家陆机在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》当中提到沾时说，他沾出江海，三月中从颌下头来上，形似龙，锐头，口在颌下，背上腹下皆有甲，大者千余斤，可蒸为肉羹，鱼子可为酱。这一段已经描绘出了沾的其他特性，在江海中成长，每年三月会沿着江逆流而上，大的能有千斤之重，鱼子可以做酱。是不是大家听到这儿就基本上能猜出这是什么鱼了呢？而在陆机的笔下，尾鱼的特征呢，色青黑，头小而尖，似铁兜鍪，口在颌下，其甲可以磨浆，大者不过七八尺。根据郭璞和陆机的解释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出一个判断，沾和尾应当为黄鱼和鲟鱼的古代统称。由于黄、鲟这两种鱼较为相似，古人常常将其二者相提并论，统称为鲟黄鱼。从产地来看，具体而言很有可能是专指中华鲟和白鲟，或者是长江鲟。白鲟在春秋战国时期多用于春日祭祖，周礼中记述，每年春日渔人要将捕获的白鲟敬献国君。礼记中将白鲟称之为美物，主要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，所以在楚地江段较为多见。作为掌管宗庙祭祀的官员，或许屈原也曾为渔人能否准时送来白鲟而烦恼过。 第一次见到两三米长大的白鲟时，屈原不知是何种反应。有了如此的经历，他才会在《离骚》中留下了关于白鲟和中华鲟的文字，将其形容为吞舟之巨鱼，并且发出了横江湖之沾鲟兮，故将置于蝼蚁的感怀。现如今的长江已经看不到白鲟的身影了，人类最后一次见到它是2003年在四川南溪江，至此之后再无消息。2019年12月23日，长江白鲟被正式宣布灭绝。同年，在野外消失的还有长江鲟。中华鲟在长江流域的储地范围内有时尚可以看到，但人与大鱼的情缘竟如此奇妙。在屈原故乡秭归，人们世代相传，在屈原怀石自沉汨罗后，一条巨大的神鱼将其遗体千里迢迢送回故乡。清代人程韩章的《神鱼诗》里记下了这个美好的传说：客言秭归山下水，终有神鱼长不死。当年屈子投汨罗，神鱼衔送归桑梓。结合史料来看，当地人口中的神鱼便是中华鲟。如今在屈原的故里建有中华鲟的保护繁殖场所，不过其经营状况也是一言难尽。近日看新闻，在云阳地区，人们发现了五条长江鲟的野生个体，还是一家子。或许应当归功于长江的十年禁渔吧。但愿今后我们还能找到白鲟的踪迹。前面说的这几种鱼属于屈原能吃到我们吃不到，屈原可以吃我们一吃就很行的种类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说点儿我们也可以放心大胆随便吃的楚地鱼货。咱们还是从考古证据说起。2000年，人们在湖北荆州的天心观二号楚墓当中发现了若干鱼骨残骸，经过鉴定，分别为乌鲤、鲤鱼、鲫鱼和红脖四个品种。这几种鱼现在都可以人工养殖，乌鲤又叫黑鱼、柴鱼，红脖当中的翘嘴红脖就是咱们一般所说的白鱼，也就是闻名遐迩的太湖三白。而在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的墓葬当中，人们还找到了四条胖头鱼的骨骼，经过鉴定，它们最大的长约78厘米，体重约8公斤，放到现在这么大的鱼足以让钓鱼佬吹上好几年了。曾侯乙墓当中啊，还出土了一件铜烤炉，颇为有趣儿，由上下两个三足青铜盘组成，上层盘内有一条完整的鱼骨，底部有明显的烟台痕迹，下层的盘内盛有一些木炭。下有炭，上有鱼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就是一个古代的烤炉啊，烤的就是一条鲫鱼。不过墓葬中的鱼骨或许能让考古人员很是兴奋，咱们普通人呢很难看出门道，一堆冢中枯骨有什么好看的。那假如说咱们现在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咸鱼翻身，您有没有兴趣呢？2022年，湖北省博物馆举办了题为《楚国800年》的展览，一条2000多年前的战国年间的干扁鱼迅速走红。这条鱼是在湖北荆州被发现的。2014年，荆州中学新校区建设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古墓葬群，其中的夏王台258号墓是一座战国中后期楚墓。这座墓葬当中啊，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13条干鱼。这13条干鱼从形态上看是野生鲫鱼，个头仅有8掌大小，有的是从鱼肚子被剖开的， 有的则从鱼背剖开。历经2400多年啊，鱼肉大部分保存的还很完整，鳞片和鱼刺清晰依然。考古人员估计，它的制作方法跟荆州如今流行的洋干鱼很相像，把鱼洗净去脏之后抛开，抹上盐以及用花椒大料炒熟后磨制的粉末，然后再放到太阳底下晾晒。扁鱼是什么鱼呢？就是屈原那个时代《诗经》里经常说的房鱼。扁鱼头小缩相，弓背大肚，身扁鳞细。其中的团头方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武昌鱼。武昌鱼鱼肉肥美，富含脂肪，尤其适合清蒸，入口鲜美柔嫩，回味无穷。但不知三闾大夫当年是如何烹饪此鱼的，或烤或腌或煮或煎，亦或是快而食之，来盘武昌鱼刺身，亦未可知。前段时间啊，庆余年里的云梦鱼很是火了一把，虽然网文是架空背景，不过云梦这个地名一看就跟现实中的楚地脱不了干系。尤其今天湖北荆州一带又有一样小吃叫云梦鱼面，那在屈原生活的年代，三闾大夫有没有吃过云梦鱼面或者是云梦鱼呢？历史上说起云梦这个地名，一般都是指云梦泽周边的湖泊群，曾经是楚国王室的专属狩猎区，也被称为云梦大泽。它有多大呢？最夸张的一个版本说，云梦泽全盛时期面积可能超过50000平方公里，保守一点也是5000平方公里。相比之下，今天的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最大的时候也就是3000多平方公里。遗憾的是，这个超级大湖仅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达到了它的巅峰。秦汉之后，随着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不断沉积，云梦泽分成了南北两块，北边逐渐干涸变为良田，南边遗存的一部分湖泊成为了今天的洞庭湖。在屈原生活的时代，云梦泽对楚国有着深刻的意义，当时的楚国面积也就是百万平方公里级别，整个云梦对楚国而言是资源最为丰富的一块，也算是半个天然屏障。云梦所产的果蔬在当时天下闻名，《吕氏春秋》里记载，果之美者云梦之幼，菜之美者云梦之禽。墨子里更是说，今有云梦，西似麋鹿满枝，意思是楚地的云梦泽地区到处是犀牛、麋鹿。现在考古发掘的楚国贵族墓里确实有大量跟鹿相关的装饰品，应该大致是靠谱的。那么咱们前面说了那么多种鱼，哪一种鱼可以当得起云梦鱼的名字呢？虽然云梦泽早没了，但我们可以顺着汨罗江来到古云梦泽的遗存洞庭湖来看一下。洞庭湖特产银鱼，就是那种像粗豆芽一样半透明，只有眼睛两个黑点的迷你小鱼。民间传说，当年大家往汨罗江里扔粽子救屈原，露出来的米纷纷化作了银鱼。这种小鱼俗称面条鱼、玉簪鱼。银鱼在古代常年作为贡品，大概配得上云梦鱼的名称。还有人觉得呢，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更像是云梦鱼的原型。明清时期，为了运送新鲜石鱼入京，人们想过不少办法，最后也只能是采取和当初荔枝的同等待遇，快马加鞭，不断换乘，劳民伤财，收效甚微，终究是不如去当地吃的新鲜。云梦鱼的说法是虚构的，在湖北孝感这里吃的是云梦鱼面，是用鱼肉磨碎捣浆，再加入面粉摊薄蒸熟，最后切细做成面条形状的一种食品，可以现做现吃，也可以晒干储存。 至于这个鱼本身用的是什么鱼，倒是没有硬性要求，一般就是青鱼、草鱼这种常见淡水鱼，毕竟都做成鱼面了，鱼肉本身的品质口感反而不重要了。以鱼肉和面的做法在我国南方并不少见，不但可以做成面条，还可以做成鱼糕，还可以把面皮擀成半透明状，用来包饺子、包子，做成鱼皮饺、肉燕之类的点心。是谁最早想到这种做法的，现在已经不可考了。但在连面粉都磨不细的战国时期，屈原要吃鱼，估计只有整条烤着、煎着或者炖煮这几种吃法。说到这个，就会引申出另一个话题，现代的普通人在吃这块，比起古代的有钱人来说，是不是来得更好呢？单从食材本身来说，时间越往后，我们能吃到的新奇蔬菜水果就越多，温室大棚和冷冻技术也让大家随随便便能吃上反季节食品。进入电气时代，烹饪花样更多，光一个分子料理下面就有低温慢煮、液氮冷冻、球化、泡沫、胶囊等分支。整体来说，现在普通人的饮食水平大大超过古时的皇帝，但反过来的情况也总是有的，有些美食则是古人当时吃来寻常，或者多少还有机会吃得到，现代人今天要吃就难上加难，彻底没戏的。比如大黄鱼，现在大部分人只能吃养殖的，野生的动辄炒成天价。但如果回到古代，甚至不用秦汉唐宋那么久，就在几十年前，海边的大黄鱼那产量一度能够奢侈到当肥料。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信手拈来的。同样是在屈原的时代，楚地的名产菇米。菇这个字儿，咱们今天读起来很陌生，但古代它一度是可以和稻麦粟这些粮食作物并列的，五谷之外再加一，算是六谷。用它煮出来的成品米饭细长黑亮，更有一种特殊的香味，属于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高级美食。唐代时人们对它尤为推崇，又称之为雕糊饭，一干大诗人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，在作品里多有提及。比如李白写过贵尽雕糊饭，月光明素盘，杜甫则是华裔雕糊饭，香闻锦带羹。而看王维的诗词，更是会觉得他动不动就要提上一嘴，昨天去庙里玩，被招待吃了雕糊饭，今天早晨起来吃了雕糊饭，晚上还想吃，明天有烤肉配时新蔬菜，更应该吃些雕糊饭等等。然而在唐代之后，菇迎来了它的一个巨大转折，人们对菇米饭似乎逐渐淡漠。北宋药物学家苏颂在《本草图经》里就说，至秋节时乃雕糊米也，古人以为美馔，今积岁人犹采以当粮，然则雕糊诸米今皆不惯，大抵菇之种类皆极冷，不可过食，甚不宜人。显然在宋代苏颂看来，菇米根本不值得去吃，仅仅是作为饥荒年间聊以充饥的粮食替代品。究其原因，苏颂认为此米性极冷，不可过食，甚不宜人。其实啊，真正的原因是在自然生长的过程中，有些个体会被一种名为菇黑粉菌的真菌感染，导致它不再开花结果，但这种真菌对人类无害，反而还会让菇的茎那里分裂膨大，成为了新的可食用部分，口感爽脆，味道鲜美。苏颂也已经观察到了这样的现象，所以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写道，春意生笋，甜美堪淡，即菇菜也，又谓之茭白。没错，这就是 咱们现在经常吃的茭白。茭白的诞生和谷米的淘汰是此消彼长的。原本谷米的产量和种植相对稻麦这些就是劣势，于是宋朝开始，大多数的农家就有意识地主动培育那些受感染的个体，淘汰掉原本的品种，最终导致咱们现代人已经只认识茭白而不知道雕胡了。那么如果今天咱们想要怀古还原当时雕胡饭的美味，还能不能找到原本的谷米呢？网上一搜还是能买到的，不过呀，基本都是外来的和尚，从美国、加拿大等地进口的野米，虽然分类上也是谷，但品种不一样。原本的谷米，国内只剩下极少部分地区进行实验性种植，将来会不会重新大规模商业化，还不知道。而讲到这儿啊，咱们不妨再随便说个额外的小知识，无独有偶，黑粉菌这一族不光是让谷米变成了茭白，玉米的原产地美洲黑粉菌同样也促成了一种新的美食，俗称玉米松露。同样是玉米在生长过程中受到感染，长出黑色斑点影响繁殖，不同之处是国外那些吃货直接盯上了真菌本身，让它们在玉米身上发育，最后成为一道美食。所以说，不管古今中外，大家对美食的执着都是相似的，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道口的机会。玉米松露这东西在咱们国家也有，像过去我们甘肃等地就将其称之为是玉米梅包，它看起来啊，就好像是那一个个玉米粒儿突然感染了霉菌，然后变得肿大起来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切片之后下油锅那么一炒，据说味道棒极了，可惜啊，至今为止我还没吃过。甭管是不是原产，谷米我们现在还是能吃到的。但屈原笔下数次提及过的另一种楚地美食，那就不是能不能吃到的问题了，甚至是一个谈起来都有些沉重的话题。屈原在《招魂》里写道，耳鳖刨膏，鹿鸡获稀。这里咱们不说鸡和羊，单独说说鳖和稀。一般来说，鳖就是甲鱼，稀是海龟，或者叫红海龟。这两种动物的具体做法都是熬汤煮羹，基本就是传统上对这类食材的处理方式。不管多大的乌龟王八，整个拿来一锅煮了肯定没错。但实际上，屈原笔下所写的鳖存在着好几个可能性。我们国家现存鳖科动物是一科四属七到十种。我们日常所说的甲鱼王八，它的学名叫中华鳖，也是我们见过最多的鳖，而其他几种啊，我们就很少听说过了。沙鳖、小鳖、东北鳖您肯定没有听说过，更不要说鳐和山瑞鳖了。而鳐和山瑞鳖呢，是中国鳖类当中唯二入了国字头保护名录的种类。这其中的东北鳖，它在东北地区啊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，就是东北人打趣儿或者骂人的时候挂在嘴边的那四个字，王八犊子。它的体型要比中华鳖小一点，曾经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地区，而如今呢踪迹难寻。屈原在《九歌》里写到的乘白猿兮逐文鱼，这里面的猿说的就不是普通的王八、中华鳖，而是在古代也要正经八百、特别值得记录的一类珍贵美食。猿在现代动物学分类里是爬行动物当中龟鳖目下鳖科的一属，在一般人眼里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号的甲鱼王八，实际上啊，它和中华鳖是两类动物，不光体型大小上的差别，古人对此一早就有认知， 才会单独为它起了个独特的名字。而各种神话传说中屡屡出现的神龟、灵龟这些，包括《西游记》里背着唐僧师徒游过通天河的那只老猿，理论上大体指的也都是他们，亦或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另一种生物。大始终还是猿的主要特征，中华鳖平均体长30厘米左右，猿至少翻了一倍，有些种类可能甚至还能长到1米以上。而且相对于中华鳖而言，它的背甲显得特别的圆。但正是因为这个大体型再加上相对温顺的性格，让它们一旦出现就很容易被抓来料理。周礼当中将其定为王室专用品，只有天子才能享用。只是这套规矩很快就名存实亡，没人当真。而历史上关于猿最有名的一个美食故事，那自然就是食指大动，燃指于鼎这两个词语的典故出处。春秋时期，郑国有一位公子宋，称自己有一个特殊本领，如果食指跳个不停，就代表能吃到美食。有一次，楚国人送来了一只大猿过来，他的食指啊，还真就感应着提前动了。但是好巧不巧，郑国的国君郑灵公听说了此事，偏偏要戏耍他一下，宴会上故意不留他那一份，还当众嘲笑说，你这不就不灵了吗？公子宋下不来台，索性过去在郑灵公的面前直接伸手捞了一把放嘴里，表示你不给我，我这不还是吃到了吗？双方都这么不给面子，终于撕破了脸。郑灵公想要做掉公子宋，结果公子宋先下手为强，引发叛乱，杀掉了郑灵公，自己最后也获罪而亡。因为一碗羹汤导致了郑国一场动乱，也算是吃货惹出来的大问题了。侧面证明这猿作为珍贵美食乃是古则有之，于是几千年这么吃下来，理所应当的是越来越少，大个儿的吃没了，小号的也凑合，终于在现代吃成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野生种类所剩不多，人工养殖刚刚起步，咱们在有生之年啊，估计是不要妄想了，真馋了就吃甲鱼凑合一下算了。而一个更令人遗憾的事实是，如果说普通人会把猿错认成大号的王八，那么很可能从古到今更长的时间里，我们都把另一种动物同样错认成为了大号猿。这就是目前全世界仅存个位数最珍贵的动物斑鳖。作为已知最大的淡水龟鳖类，斑鳖理论上的体型比猿更大，有可能达到2米这个级别。很多人认为古人所说的大猿或者癞头猿其实应该就是斑鳖，两者在外表形态上确实也有些相似，导致从古至今斑鳖长期都没有得到确认，而被认为是猿的同类。在学术上正式命名要到19世纪，而国内一直到2000年之后才确认它是一个独立物种。这个误解造成了现代对斑鳖的保护严重滞后，开始重视的时候数量就所剩无几。目前国内已经没有任何野生记录，可以确认的尚存活的仅仅有动物园饲养的一只，全世界一共3只，剩下的2只都在越南，而且都是百年以上的高龄了。前些年国内的人工繁殖计划宣告失败之后，甚至可以悲观地预言，除非发生奇迹中的奇迹，能找到野外种群，否则斑鳖和白鳍豚一样，正式宣告这个物种灭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。斑鳖的遗憾已经难以挽回，只能把目光投向更多还有机会的名字。毕竟自屈原以来的2000余年时间里，有太多的物种属性从食材变成了珍稀，对美食的追求无疑是我们的本能乃至乐趣之一，但越是如此越应该正视自己的本心。一道食材好不好吃，并不会因为它大、它 它野，它是保护动物，就有什么真的不一样？很多吃到嘴里满足的不是味蕾，而是虚荣心。今天如果我们要在端午怀念屈原，畅想他可能吃过的那些美食，吃些茭白、甲鱼、团头房，哪怕是粽子本身也就足够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这期呢咱们就讲到这里，欢迎下期收听，张骞吃过八木蛮吗？